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2024年咧，苹果公司啊，真系少少混滞嘅。佢最近又被欧盟咧就罚咗整整20亿美金吓。嗱，呢20亿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苹果好可能仲要修改佢哋嘅祖宗家法，即系佢喺 App Store 上边嘅一啲嘅规定。嗱，件事咧，首先同大家去回顾下啦，个经过咧大概系咁嘅。欧盟委员会咧喺前年就收到一个小报告，就话 App Store 咧系涉嫌垄断。在经过了几年的调查之后，在最近欧盟就最终就落了一个结论，哇，还真的有垄断的嫌疑在这里。而矛头最终就指向是 App Store 的反引导条款是触及了他们欧盟的法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要充这个 App 的会员的时候，苹果里面是直接给钱一般会比较贵的，因为有 30% 的苹果税，大家都知道。于是乎不少的 App 就希望能够给多个给钱的途径，希望就给些用户知道，你在 App Store 那里买得太贵，你不如来到以下这个网址直接就充会员费，或者要付费成为这个 App 的会员就更加便宜。但是如果被苹果发现了，可能就立刻将你在它的 App Store 那里就落架。而这个就是 App Store 的反引导条款的威力了。咁喺欧盟委员会睇嚟咧，呢个规定咧系侵犯咗广大嘅 iOS 嘅苹果用户嘅利益，咁啊完全就系一个霸王条款。咁啊考虑到苹果咧咁做，亦都唔系一两年啦，系足足有10年咁耐啦，用户数量又咁大，咁就如果按照个案例系属于情节比较严重嘅，社会危害性亦都系极大嘅，而且咧苹果仲喺度调查期间咧系做咗假证供啊，可以系罪加一等嘅。咁所以最终系数罪并罚，咁啊向苹果追加咗20亿美金作为罚金啦，并且咧要苹果以后必须要取消呢个反引导条款。咁呢个罚款咧就可以计入欧盟吓反垄断市当中最贵最贵嘅一张牛肉干噶啦。咁苹果亦都一反常态啦，咁似乎佢真系因为流年不利啊，咁你又要炸我呢20亿，咁所以佢即刻咧喺网上边就写咗一篇嘅报道。嗱，气上心头嘅苹果公司当然啦，佢嘅措辞用句一啲都唔会含糊噶，直接咧就怼呢个欧盟委员会，佢话你咧冇证据就唔好同我玩啲莫须有嘅罪名。咁除咗直接要闹呢个欧盟之后咧，咁喺佢哋嘅声明当中咧，苹果咧仲赞咗自己嘅呢个 App Store 嘅。咁佢话 App Store 咧系为呢个全球嘅软件市场带嚟咗繁荣，而且咧苹果就好似一个大慈善家一样啦，唔系从呢大部分86% 嘅开发者嗰度咧去赚钱嘅。嗱，不过咧以上呢个内容咧大概占咗佢呢个声明嘅20%嘅。咁因为苹果嘅公告入边咧80% 嘅篇幅咧都系指向咗苹果眼中嘅一个大邪恶嘅代表，就系 Spotify 啦。嗱 ，Spotify 咧系而家全世界最大嘅流媒体音乐平台之一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透过 Spotify 咧听我哋高潮生活嘅呢个 podcast 播客嘅。咁而喺了解咗同苹果之间嘅恩怨情仇之后咧，咁点解苹果会咁？咁你就会大概明白噶啦。我哋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苹果同埋 Spotify 呢两大巨头之间嘅商战。咁首先咧，我哋先讲讲苹果同 Spotify 佢哋究竟之间发生咗啲咩事。首先在苹果的眼中 Spotify 是一个忘恩负义不识好歹的二五仔，而今次的罚款的20亿美金就是他做金手指的。话说在2008年的时候，苹果就推出了这个应用程式商店，就是我们知道的 App Store， 而北欧起家的 Spotify 就慕名前去跟苹果谈合作，问我们一起要在美国赚钱。但是因为音乐版权的细节大家就谈不上，最终就没有合作成功的。咁但系生意做唔成啦，感情都喺度噶嘛。嗱，按照苹果呢一边嘅讲法，就话苹果不计前嫌啦，照旧咧喺 App Store 入边咧就为呢个 Spotify 留咗佢嘅位， 而 Spotify 亦都系借住 App Store 嘅呢个用户嘅基数，逐渐就发育成为咗世界第一嘅串流媒体平台。咁结果咧 ，Spotify 咧佢就即系忘恩负义啦，过桥抽板啦，谂住唔遵守呢个 App Store 嘅规定，希望可以绕开呢个苹果税，搞特殊化，咁仲周围咧去拉帮结派去攻击苹果。而喺今次苹果官网嘅公告入边咧，矛头就直指 Spotify 系欧盟委员会嘅帮凶。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 Spotify 公司呢，是这个决定的主要拥护者，同时也是这个最大的受益方来的。 Spotify 是拥有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的 App， 并且在调查期间和欧盟委员会至少进行了65次的会面。后面苹果依然都是火力不减，来了一大堆的数据去讲事实，就说 Spotify 才是全球音乐市场最有可能垄断的那个公司了。咁啊，讲下讲下咧，咁啊，苹果就直接摊牌啦。佢话 Spotify 就系想改变 App Store 嘅规则，佢想得到更多。而最后苹果喺个声明就话唔公平，我唔服，我会上诉。所以我话呢一次苹果就当然系吃亏嘅嗰边啦，因为下一次嘅判决咧至少要到几年之后啦。而按照我睇到路透社嘅讲法咧，苹果公司喺呢段时间咧系一定要俾罚金嘅。嗱呢件事咧有趣嘅点就在于，在 Spotify 的嘴入边咧，佢话佢自己绝对不是嫌唔仔过桥抽板忘恩负义，而是主演了一部咧《勇者战胜恶龙》的电影。按照 Spotify 讲法，当年咧佢哋确实是有过一个好好嘅合作蜜月期，而作为佢当年北欧的呢个穷小子，的确咧就想傍住苹果呢个大款啦。而苹果亦都确实咧系俾咗 Spotify 上线 App Store 嘅机会，但系 Spotify 就发现咧苹果嘅占有欲就越嚟越强啦噃。上线第三年咧，苹果就禁止咗所有嘅 App 选择支付方式嘅呢种权力。咁喺统一咗 App Store 入边嘅支付方式之后咧，又将高达30% 嘅苹果税咧系强行安去每一个 App 嘅呢个上边，而 Spotify 亦都未能够幸免。而 Spotify 觉得更加过分嘅就系苹果为咗要扶持自己嘅呢个 Apple Music， 就处处咧俾好多好多难题俾 Spotify。咁比如喺 Siri 上咗线之后咧，如果用家尝试用 Siri 去攞呢个 Spotify 或者要叫 Spotify， 咁佢会直接选择拒绝操作嘅。咁当然苹果方面嘅解释嘅话咧，系技术嘅问题。不过咧 ，Spotify 就一直都话咧系技术问题，你都可以去解决嘅啫。但你一路都唔同我解决咯。嗱 ，Spotify 咧亦都曾经咧有同佢即系倾过嘅。咁佢话我不如接受你30% 嘅苹果税啦，而且仲因为呢样嘢咧，将 Spotify 嘅付费会员费咧从9.99欧元咧就调到去12.99欧元嘅。咁啊，结果翻翻转头一睇，苹果咧一调转就将佢自己 Apple Music 嘅会员咧嗰个月费系变成咗9.99欧元。即系话佢喺背后又插咗 Spotify 一刀。咁当苹果推出 Apple Music 嘅新品嘅时候咧，仲故意咧就 kick 咗喺 Spotify 嘅时间，拖延咗佢哋制作呢个手表嗰边 App 嘅呢个速度。苹果方面当时就话，大量嘅应用程式开发嘅进度咧太过之类似啦，所以咧唔系特登要刁难呢个 Spotify 嘅。而当 Spotify 咧要同 Apple Music 去打呢个价格战嘅时候，打算放弃用苹果支付嘅时候，话苹果咧仲曾经多次威胁要将 Spotify 移出佢哋嘅 App Store。饱受欺凌嘅呢个 Spotify 就只能够发文咧就出教程啊，教啲用家点样可以绕过呢个 App Store 咧去俾钱成为 Spotify 嘅付费用户。咁按照 Spotify 讲法咧，苹果亦都之后加大力度啊，谂住咧点样可以减少 Spotify 喺 App Store 上边嘅曝光或者系露出嘅。咁于是乎喺2019年咧 ，Spotify 终于忍无可忍啦，将苹果嘅呢啲嘅事咧全部就告咗去欧盟嗰度。喺早前开罚嘅呢个20亿美金咧，就系喺将呢次上诉之后得出嘅处理结果啦。嗱，唔甘心自己一个人去告嘅 Spotify 咧，周围亦都会揾队友咧一齐组团告 Apple 嘅。咁佢哋同 Epic 啦、Tinder 啦，喺2020年嘅时候咧，仲一齐成立咗一个叫做 App 公平联盟。呢个联盟咧，除咗顺手要打击下呢个 Google 咧，主要工作咧就系要怼呢个苹果嘅。咁就你可以叫佢系反 App Store 嘅一个联盟。而 Spotify 咧，亦都由佢哋带头做咗一个叫做系时候为公平而战 （Time to Play Fair） 嘅呢个网站。咁入边嘅每一个角落咧，都系充满住对于苹果嘅各种嘅控诉。佢哋甚至乎喺网站就做咗一个时间线 timeline， 系话苹果一啲有害行为分别喺边一年边一年做咗啲乜嘢嘅。而呢个 timeline 咧，系已经实时更新到而家最新欧盟对于苹果嘅处罚啦。 而今次咧，当得知欧盟嘅裁决之后 ，Spotify 都第一时间发表咗佢哋嘅胜利嘅声明啦。嗱，除咗赞欧盟委员会嘅英明神武之外咧，亦都顺手再喷一喷苹果，就系一间垄断企业啊，经常滥用佢哋嘅权力，经常喺其他嘅市场上边藐视法律同埋法庭嘅判决，甚至乎喺结尾嘅时候咧，佢就话呢个只不过系阶段性嘅胜利啊，自己咧仲要同苹果斗到底。咁 Spotify 都算系真系讲到做到啦。早前咧，佢哋就啱啱联合咗 Epic Games 等35间公司一齐咧，就告到去欧盟委员会，话苹果最近喺度执行紧欧盟嘅呢个开放则再命令嘅时候咧，就系讲一套做一套，提醒监管部门咧要及住苹果多啲啊。而喺 Spotify 睇嚟咧，苹果呢种啊30% 嘅过路费，简直系太过分。佢觉得系狮子大开口。佢话佢今次嘅胜诉只系临时塞住咗呢个狮子大开口嘅口啊，仲有千千万万嘅口咧，系要等佢去塞嘅。所以而家睇翻咧，喺互联网世界咧，点样去睇呢啲打大鳄啊，真系好睇过拍戏。而跟住落嚟嘅操作咧，咁当然可能仲有好多后续嘅发酵嘅。不过大家可能估唔到嘅就系今次最开心嘅咧，其实系之前同苹果始终都唔啱码嘅呢个 Epic， 佢嘅创始人啊 Tim Sweeney 咧，当佢得知呢个欧盟开嘅20亿罚单嘅消息之后咧，佢好激动，所以一年咧就发咗好多条喺 X 平台上边嘅呢个推文，佢话要将欧盟嘅正义判罚咧提交俾美国嘅法院添，因为喺2024年1月啊，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苹果同埋 Epic 嘅上诉请求，外界一路都认为。Epic 是告不到苹果的。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生活，
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没几耐之前 ,Amazon 宣布裁了 One Medical 和 Amazon Pharmacy 的部门大概115个工作职位，最终的裁员人数可能已经是超过了400人。这个也引发了外界关于 Amazon 是不是要退出这个医疗市场的这个传闻。不过 Amazon 就说这个其实是他们要调整价钱成本的非常之关键的一步。在 Amazon 设定2024年的目标当中，医疗部门是需要裁减1亿美金的成本。其实不仅只是 Amazon 的，它的竞争对手呢最近也都不约而同呢在做差不多的事。这些曾经都是财大气粗的我们说大鳄，也都开始呢就计起阿婆数了。怎样可以降低一些成本，似乎就已经变成了2024年了主旋律。Amazon 一向对于医疗领域是有相当的规划的，并且在过去这一两年都挺激进，尤其在2023年年初 Amazon 就是用钱为大家就都做了几多眼前一亮的事，完成了他们所有的合规性的审查，并且最终完成了对于 One Medical 的收购。在这场的收购战里面， Amazon 是以他们历史第三高的并购价格，是39亿，是击败了连锁的药店巨头 CVS， 所以当时也给了 CVS 很大的压力。在美国如果要看医生需要提早很久就约定个医生，约的时候还要按照医生的 schedule， 不是按照你的病情。当过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后，病人去到看医生还要在前台经历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如果你是第一次还要填很多个人资料和你的病历，最后跟医生去聊天或者交流病情的时间，我想十分钟都比多他。事实上这个几乎现在都是全世界医疗系统所面临的通病。One Medical 是一间基于会员制的社区医疗服务平台，拥有线下诊所和线上数字平台。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希望可以透过强大的这个信息化技术去解决现在美国看病难、预约时间又长、等时间又长、看病又贵这些的痛点。在 One Medical 呢，人是可以随时随地约医生，甚至当日就可以约到医生的。当你去到装修好舒服的诊所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候诊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同那位医生也有充分的时间去交流你的病情。 病人亦都可以透过 One Medical 嘅网站或者嘅 App 嗰度咧，系获得全天候嘅网上服务添。而享受呢啲嘅服务，净系需要做一样嘢，就系每年咧系交唔使200蚊嘅会员费就得噶啦。而透过广撒点高覆盖嘅呢种嘅方式 ，One Medical 亦都会将诊所会开喺好多嘅购物中心啦、写字楼啦、居民社区啦呢啲人流比较多嘅地方，希望尽可能咧贴近会员所在地，啊节省会员嘅出行成本。而在被 Amazon 收购之前，它本身已经是拥有超过76万的会员和188间的实体诊所，而且它们的口碑也相当不错。除了 One Medical， Amazon 也卷入了 Signify Health 的收购，虽然最后就输了给 CVS， 不过是开价去到过百亿美金的金额，也可以显示出 Amazon 在医疗领域它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我要满足我的这个医疗布局。在那个之后 ，Amazon 就关闭了业务和 One Medical 有重叠的 Amazon Care， 并且开启了由第三方的医疗服务方去提供驻场的 Amazon Clinic 的这个平台。Amazon 就开始进一步将他们的医疗服务和他们的会员体系互相结合。首先试水的就是他们在网上的药店 Amazon Pharmacy 在2023年年初推出的这个 RX Pass 的服务，就是这个处方药的服务。这个 RX Pass 是专门为 Amazon Prime 会员提供的打包服务。如果加入了这个计划的 Amazon 的 Prime 的会员，只需要每个月给$5，就可以定期免费收到针对有80几种常见疾病的50几种仿制药。根据统计，这五十几种仿制药是占了2021年美国仿制药的 32% 那么多。用保险购买的中位数价格基本上都是几十元美金，有些价格是要去到过百美金的。对于一些长期需要食药的一些慢性病的患病朋友，尤其是需要很多种药物的一些慢性病患，每个月$5的这个 RX Pass 的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就算之前是没有这个 Amazon Prime 会员的一些慢性病病患，似乎也都觉得为了这项服务去开通会员费都是值得的。事实上 Amazon 推出这个 RX Pass 的目的之一，也都是希望透过廉价的仿制药的方式，能够加强 Amazon 在 Prime 的会员的渗透率一些最低的中老年的用户当中。并且 Amazon Prime 会员的价钱只需要每个月$14.99，其实就算你说我就是为了要买这些仿制药，我每个月给$19.99的会员费，其实比每个月几十元甚至乎过百元的这个药价是真的都有数位的。根据统计，仿制药在2022年是占了美国所有处方药开出来的数量的 86% 左右，但是如果按照金额是占了整个处方药支出的20%而已。所以多数业内人士都说 Amazon 这个计划是的确真的可以为很多长期病患、长期需要食药的人是降低了他们购买仿制药的成本，无疑亦都会导致 Amazon 有更加大的亏损。在年底 Amazon 亦都开始了进一步将 One Medical 的服务扩展去到 Amazon Prime 的会员。 Amazon Prime 的会员是可以每个月$9或者每年$99的价格获得这个 One Medical 的会员资格，比你单独的 One Medical 的会员年费1991年还要便宜$100的。另外还可以额外为最多5位的亲友是获得 One Medical 的会员资格，优惠的额度更加之大，价钱只需要每人每个月是$6，又或者每人每一年$66而已。当获得会员资格之后，就可以透过 One Medical 的 App 获得全天候每日24小时每周7天的紧急按需的网上问诊，一般单次时间可以在5分钟之内，就解决了很多在美国要看急症要就很难，另外费用就奇高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在 App 上面预约实体的 One Medical 的诊所看医生，又或者在工作时段之内不限时地上网去问诊。当然这个就需要透过去保险支付，或者是你要自己揞荷包的了。同过去这两年不计成本的收购和拓展的大手笔相比，Amazon 在2024年开年的第一个动作是在 One Medical 和 Amazon Pharmacy 分别削减了几百个职位，为这个 One Medical 设定了一个到2028年会将他们的固定运营成本在总收入的 41% 是减到只剩 20% 的目标，并且计划将每一位病人的就诊成本由2023年的372元去大幅降到2024年的目标322元。在近年来不差钱的 Amazon 周围去招兵买马，一次又一次在医疗领域兴风作浪。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最大的全美连锁的药房现在都已经转型成为了跨领域的综合健康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CVS 了。事实上就在过去这一年几时间，面对着 Amazon 的攻势， CVS 也不是坐以待毙的。首先是对于这个 Signify Health 的收购， 在2023年的3月 CVS 呢对 Signify Health 的收购正式就完成，收购价格是去到80亿的。Signify 呢是一间美国本土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商，它的核心竞争力呢是遍及美国的50个州，由大概10000名的医生、护士和医生助理所组成的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络。咁呢啲家庭医生咧系会定期去到一啲签约嘅病人屋企探访，并且为佢哋提供医疗服务同埋健康服务。根据一个2021年嘅统计啦 ，Signify Health 总共系为4000万嘅会员提供咗大概190万次嘅家庭上门服务。而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之后 ，Signify Health 亦都系开启咗佢哋嘅网上医疗服务。唔单止限于医疗啊 ，Signify Health 亦都喺社区度咧，同超过600家医疗同埋社会护理组织，以及200家嘅社区组织咧，建立咗合作关系。咁呢种合作就可以将患者同埋适当嘅后续护理啦，同佢哋所在嘅社区嘅资源咧就互相联系。咁喺根本上面可以解决影响健康嘅社会决定性因素，比如话咩咧，食物不足啦、交通不便啦、社交缺乏啦，同埋贫困呢啲等等需要关注嘅范围。当然啦，收购佢对于 CVS 嚟讲只系一个开始。喺完成收购之后只系2个月 ，CVS 咧又宣布收购呢个 Oak Street Health， 而今次嘅收购价格仲高，系去到106亿嘅。Oak Street Health 是在全美有21个州经营他们的初级保健中心，所以他们的受众目标主要集中在符合 Medicare 的一些资格的人士。总体来说，虽然 Signify Health 又好或者是 Oak Street Health 都好，他们的业务模式是稍有不同，不过他们都是属于家庭的医疗业务，所以 CVS 是希望家庭医疗的这方面业务是可以跟他们现在的业务就互相互补，透过将不同业务的客户群体打通，实现他们的全业务覆盖，并且将多条的业务能够融合，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以更低的综合服务报价可以赢得更加多的病人的欢迎。Walgreens 曾经也是全美最大的连锁药房，不过被 CVS 爬了头。随着 Amazon 这些互联网巨头在近年也都在开拓医疗， Walgreens 也都要打起12分精神迎战，并且在过去这几年先后都完成了几笔的大额收购，比如他们用了52亿成为了初级保健服务商 VillageMD 的大股东，用$23亿收购了专业的药房公司 Shields Health Solutions， 以及用了$7.2亿收购了主打家庭医生护理服务的 CareCentrics。不过呢，这些收购效果似乎就没有计划中那么好，又或者可能现在都还没发挥作用。总之呢，从那个收购之后呢， Walgreens 的业绩就持续是低过他们的预期，唯有就在这个降低成本这里就再想想办法了。所以在2023年5月的时候，这间连锁药房宣布裁员 10%， 有成500多位员工。另外也都宣布会关闭英国的300家的门店和美国的150家门店，从而将削减成本的目标从之前宣布的35亿提升到41亿美金。不过我们现在都可以发现，在这种环境不是那么好，即使表面上一切看好的美股市场，以前都不差钱的医疗巨头也都开始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关注他们要降低成本。而这些巨头的动作对于整个的医疗保健行业来讲，当然是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个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